在我觉得建立教会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一件最需要花力气也最需要有计划的，就是怎样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带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中间经常的聚集，让教会成为神儿女生命成长自然的地方。一次两次布道会吸引人，或者造成一些心灵的震撼，有些人觉知，有些人重新奉献，这件事情是个起头，不是结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经过布道会之后，我里面特别愿意再来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需要经常不断的努力。我很稀奇今天早晨一些新得救弟兄姊妹们都没有来，我非常稀奇，因为我们尽了力量去看望他们。上一个礼拜我曾经把晚上时间分别出来专门为了看望新得救的人，但是我很稀奇今天早晨竟然一个都没有来聚会，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不够，也许我们没有讲得清楚，初得救的人应当在聚会上面特别的养成一个习惯。也许在我们已经得救多年的人身上，这也是一件应当常常提醒的工作，并且应当以此教导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不会因为今天早晨他们没有来聚会我们气馁，反而是一个机会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这些事情上面加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亡羊补牢，从前我小时候不懂啊，羊都跑掉了，再把牢再把这羊圈修补起来有什么用呢？羊都跑光了，那羊圈补好了羊都回不来了，对不对？亡羊补牢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但事实上现在再看看，实在是说这个话的人有大智慧，因为每一件事情重新开始都不算晚，每一件事情开始都不算晚。那么这一次在我们布道会的时候，在布道会之前，曾经我们有一个小的单张发给各位，就是今天早晨弟兄姊妹们再一次接到的这个属灵认养这个计划。有些弟兄姊妹也许觉得说，布道会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属灵认养呢？不，正是因为我们在认养的过程中间，在弟兄姊妹们负担里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够。因为虽然这次布道会我们全教会带了三十几个人没有信主的人去参加聚会，但是当我仔细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三十七个人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大概只有七八个人带了朋友去了，带了福音朋友去了。我相信我做的统计是正确的，弟兄姊妹们心里自己知道你带了福音朋友去没有。如果你没有去，没有带你的朋友去，你可以说损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但是不要忘记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把他们带成功，但是主还会给我们机会，并且主根据我们里面真实的负担，会在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产生一些大的影响力。那么当我们发这个属灵认养这个简简单单一个小的单子请大家填的时候，交回来的人很少，少到简直是不好意思告诉各位有几个人送回来。你们愿意不愿意知道有几个人送回来？有多少人送回来？有没有愿意猜一猜？啊，我看谢姊妹在那里笑，你猜几个？呀，对，五个，他的信心比我大，只有一个人送回来。但是回来的人上面写了七个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说的话就是说，福音还没有在整个教会中间成为一个影响的力量，传福音的负担并没有在整个教会里面被推动。也许弟兄姊妹们参加诗班，也许弟兄姊妹们参加乐团，很好，但是这不等于福音的负担。有些人告诉我很对不起，我不能参加陪谈，因为我要带朋友来。那么我说没有关系，你带朋友来比陪谈还要更重要。如果你不带朋友来，没有陪谈可以对象，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说明一件事情，虽然有些部分弟兄姊妹们已经开始接得上福音的负担， 但是大部分弟兄姊妹们好像这次福音聚会就过去了，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中间这次福音聚会有什么影响，但是至少在带人信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错过了良机。所以我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今天早晨我们再要从主的话里面看看保罗对于福音的心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看，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曾经这样说，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的，当保罗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看见一件事情，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不信不相信而失去了得到福音的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神的旨意叫他们失脚叫他们跌倒？保罗说断乎不是，但是因着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所以神的心意中间，当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福音就反而向外邦扩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了解。假如犹太人接受了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接受了神所给他们安排的弥赛亚，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在亚伯拉罕接受信心跟祝福的原则里面，我相信福音还是要传遍地极，因为救恩从犹太人中间出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话、主耶稣的话没有改变，事情还是要成就，但是犹太人要蒙更大的祝福。但是因为犹太人把福音拒绝了，主没有在犹太人中间停留下来，保罗说福音反倒临到了外邦人。所以在保罗心中里面有个非常伤痛悲哀的感觉。他说什么？第十三节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说他自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神把这份命令给了他，这份职分给了他，叫他往外邦去传扬福音。保罗说这句话在我来讲，在保罗来讲，他是因为敬重他的职分所以这样说。但是十四节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他说，保罗说，我这样说，当福音从犹太人中间失去的时候，救恩临到外邦人。他说我这句话是因为尊重神给我的职分，但是我心里面仍然惦念着我骨肉之亲。弟兄姊妹们，在保罗犹太人的地位和身份里面，他对于犹太人的救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他希望因为他做了外邦人的师父、外邦人的使徒，叫犹太人重新思想在他们中间所失去的救恩。救恩福音借着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底下责任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我跟你们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因为前两天我的孩子高中毕业，那么他们的教授、他们的老师都穿得非常整齐的博士啦、硕士的袍子在台上面、大家展览，很漂亮，各种颜色的衣服。我想起我自己拿学位的时候，我想起参加很多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想啊，每一次都是这些有博士学位的人站在台上面分发博士的学位，是不是？我就想，第一个博士哪里来的？第一个接受博士学位的人一定是从没有博士的人学位中间手中领受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接受博士学位的人，换句话说，他在某方面有特别深入的研究成就的时候，却是从一个没有博士的人手中接受的。什么道理？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先锋性的工作。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从此以后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疆土，在这门学问的研究上面有一个标准放在那里， 从他的身上有许多人得到教诲和帮助，把他所有的知识传扬出来，对不对？福音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当神借着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我们本国之民手中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个警觉，就是从今以后我们为着骨肉之亲，愿意并且应当背负起传福音的责任。这个责任是责无旁贷的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传福音，难道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要求西方的宣教士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吗？那么果然福音成了西方的宗教，对不对？我说这话实在是已经太晚了一点，因为福音到中国已经一两百年了，但是在我们的心态中间，我们一直没有接上这个负担，为着我们骨肉之亲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的恩典和救恩临到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见在我们所发这个所领养的这一个小册子，小小的单章上面，你看见一件事情，头一件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得的一个负担，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接受了这个负担，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许有些人觉得太过机械化一点，如果你必须要把你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写在册子上面，但弟兄姊妹们，我发现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在我自己的工作中间，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快要20年，在我口袋里面最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在我书桌上面最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最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你们猜猜看。是一张又一张名条，一个又一个的名字。我常常把弟兄姊妹的名字搬来搬去，好像演练操兵一样，把弟兄姊妹的名单放在这里，说某某人应该来教会里面，应当担当什么侍奉，某某人应该我们去看望他，使他灵性得的帮助，某某人应该我约着一起去帮助做探望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随时可以在我口袋里面找到10张以上的名单。我想想很好笑，因为名单归名单，做事归做事，好些时候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把弟兄姊妹们带到侍奉的路上面。有些时候更加奇妙的，好像有心插花花不开呀，无心摘柳柳成荫。很多没有想到的，神的工作临到他们身上，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他们有了复兴，灵里面起来了，是我不曾想到的。虽然这样，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一个负担，把神的儿女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心里，把一些不信主的人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知道神做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因此不求不想，这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要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也要看见神格外的恩典。这些日子当我去探访弟兄姊妹们，听见他们一些得救的故事，我心里面实在很感谢主，因为是神做工在人的心里面，因为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会里面好像软弱的没有力量，也不知道神有没有听见，神没有一件事情忘记，好多的事情都是因着我们的祷告神成全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负担，需要有对于你所关怀的人有负担。我一直说我家里70个人，从我外公算起70个人，到现在得救的人数不多，但弟兄姊妹们，也许在你的周围，在你家人中间也有不少还没有信主的。好些弟兄姊妹们，当我私下跟他们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没有福音朋友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为着他们的祷告这么少？说一句真话，是我们里面负担不够，爱不够。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为着我骨肉之亲啊，他为着骨肉之亲大有伤痛。保罗常常用这样的话，在罗马书第9章里面他也讲到，他说为着骨肉之亲他大有伤痛，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他讲到这些人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福音。保罗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他为着自己本国的同胞不能信主，在神的面前实在大有悲伤。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也是应当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真实的负担。我现在就希望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你手中有纸，你手中也有笔，把几个名字放下来。我现在请弟兄姊妹就这样做，你在主的面前祷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叫我不要忘记克西马尼，叫我不要忘记主的忧伤，叫我不要忘记主的爱。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今俯伏生命的网，奉献荣耀于你。他说你愿意得罪所有的人，我求同此心意。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有没有福音的负担？我再说，福音聚会过了以后，也许是再一次为着下一次福音聚会准备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福音的准备工作最合适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是福音之后之前最好的准备。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要洁净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是不会失败，但是神应许我们这一次的失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就是下一次复兴的根基。所以当我们的福音工作好像错过了一些好机会，却不晓得现在就是为了下一次福音准备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认真在主的面前把你们心中所关切的朋友们写下来。我今天盼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个福音认领的工作做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不要叫我们失望，把你所关心的人写下来，并且交回给教会。其实这一个福音认领的工作不是新发明，我们这一个单子表格是从主后2000年福音遍传运动那里拿来的。夏牧师设计了这个表格，但是这不是他的专利。我们常常也这样做，我们经常也已经这样做过。请求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心中祷告，写下你所关心的人。也许他根本不住在这个地方，也许他住在老远老远，但是你能够借着祷告求主兴起环境，在那里向他传扬福音。福音的工作无远弗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根据我们心中的负担。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没有福音的负担，教会不会兴旺。如果弟兄姊妹们没有福音的负担，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健康。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负担，我们不是真正的爱主。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负担，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责任。当主复活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我们不肯做。主兴起各式各样的人传福音。有人问我说，像这样一个大的布道会花费这么多钱，是不是必要的？我说必要，但是也不是必要。他说你这话怎么讲？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传福音，神不需要兴起一个大的布道家，神不需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勇士。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到福音的责任，神不得不兴起一些人来帮助我们。所以大型的布道会是不是必要？神最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必须复兴我们。如果连这样的光景 都不能叫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传福音的债。我不晓得下一步神要做什么，也许是借着患难，也许是借着逼迫。当我们在顺利的状况里面不肯传福音的时候，神叫我们看见他的心要传扬福音，当我们还是不肯看见神的心要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神会兴起各样的逼迫。我不是要在这里危言耸听，但是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责任提醒神的儿女，福音是必要的事情。我看见你们周围每一个人，我差不多都知道在你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人，我差不多知道在你周围还有许多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的为着这些人有负担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我常常说他们不能得救，我们有责任，责任在我们身上。你说因为他刚硬所以不能得救，我说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所以他为之刚硬。我们永远不能要求福音的信听福音的朋友他们能够忽然一下转变过来而不借着我们的祷告。礼拜三的时候在老人公寓那里，他们召集了20几个人听福音，有一个我们姊妹所请来的朋友，他去炸油条去了。他说我来服务炸油条，可是他不要听福音，他还有理由跟我讲，他说周弟兄很对不起，我要去炸油条去了。我说好好好，你去炸油条。但是他说他不来聚会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的思想头脑已经非常复杂了，很多诸子百家思想在我里面，所以我听不进福音。我说好好好，但是我心里想好啊好啊好啊，你真是不肯信主。我口里说好好好，我心里说好好好，看主怎么样帮助你。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够，我承认我的祷告不够，所以他今天还喜欢炸油条。我没有把责任放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们亏欠他，因为我们为着他提名祷告的机会不多，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姊妹会请得动他来聚会。也许神已经做了工，但是我们的祷告必须跟上去。所以你看见当你领养之后，第二个责任是为着他祷告。为什么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们请求你把这个单子交回来？因为当你交回来的时候，你对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对你也有一个责任。不仅你个人要为他祷告，而且教会要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们，怎么祷告？祷告有各式各样的祷告，有各种深度的祷告，有各种方向的祷告。头一个，当然我们求主祝福他，对不对？主求你用各样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以至于他晓得神是施恩的神。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对人说，你信靠耶稣，你的难处交托给他，你要找工作，你要交托给他，你没有女朋友，要交托给他，你夫妻不和睦，要交托给他，你儿女不听你的话，要交托给他。然后我们真求主来做工，来改变这个环境，求主进到他们个人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从这个角度开始的祷告有相当深远的路要一直继续不断的祷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有一家福音的朋友，他们来到这里聚过一两次会，他的女儿有相当的问题，我们和他们谈论，跟他们一些辅导好了一点，结果好了他就不来聚会了。等到下一次又难了，又来找我辅导。我再三跟他讲，我说不是一次两次来辅导就会好的，你必须要得到耶稣。你既然让我来辅导，我把答案告诉你，你却相信我的辅导不相信我的答案，这算什么呢？我说我没有能力帮助你，我知道有一位能帮助你的，就是耶稣基督。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他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生命，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他在你的里面成为力量，他能够帮助你，他能够引导你，他能够保护你，他能够带领你，他能够对你说话，你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只要你常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方便，不如等到事情有了变化，有了难处，再来找牧师商量一下，可能容易一点。好像我很多主意，给他们出任何一点主意都好的。弟兄姊妹们，真是苦恼。我没有能力，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
若是我有能力从主那里来，他们不愿意接纳那个能力的来源，而愿意从人得的帮助，这是枉然的。但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他们能够真正听懂我们的话，我们还必须做些虚空无益的辅导。辅导的目的，叫他们能够认识神。弟兄姊妹们，祷告也是这样，当我们为着这些朋友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各样的难处，没有一件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是我们的信心必定不软弱，一定要为他们祷告。有些时候神兴起祷告又有不同的目的和方向。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神感动我们做特别的祷告，而那个特别的祷告是我们想都没想到过的。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在Cornell读大学的时候，读研究院的时候，他比我高两班，他是一个读物理的，读高能物理，在这个 Wilson Lab， 这个 Cornell 有很大的加速器啊，那时候很新啊，在那里做实验，所以他们那里出来的人都非常，可以说世界上各地的物理学家争相罗织。我们这位朋友姓左，左右的左，他太太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却非常刚硬，不肯聚会，而且人很骄傲，骄傲的一个地步啊，他根本不跟你辩论，你知道他骄傲到什么程度？根本不跟你讲，你说什么他对你笑笑，他一笑你就知道凉了凉了，他根本不听。你无论讲什么他都对你笑笑，他并不很喜欢讲话，沉默寡言嘛，你跟他讲什么他对你笑笑都解决了。他太太很好的基督徒，那么每一次呢，他就礼拜六，我们礼拜六聚会，他把他的太太送到 Annabelle Taylor 啊，那个活动的中心啊，这个学期，这个申国瑜姊妹的儿子就要去 Cornell 了，他一定会知道那个地方 Annabelle Taylor， 那里有各种的活动，我们在那里查经。这位他的这个先生呢，就把太太放在那里自己去做实验去了，等到实验完了以后，来接太太走，时间安排的非常好，一点都没有浪费。有一天，他的太太对我们提起为他先生祷告，我们就实在求主帮助他，因为他快什么？他快要毕业了，我们就求主跟他预备工作，求主借着这件事情叫他得到恩典，让他认识神恩待他，就为他祷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姊妹就问他先生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希望你能找到工作。哎，不要不要不要，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相信这个，你们不要为我祷告啊，不祷告就不祷告。他快要毕业了，你知道在没有拿到学位以前已经申请书申请送出去，对不对？一个月两个月石沉大海，他心里有点焦急。那我们姊妹呢继续为他祷告，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忽然感动他，他说他就里面有个意念说，我不要为他的工作祷告，我要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哎，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灵魂祷告，越祷告越有负担，越祷告越有负担。在祷告中间，主就启示他，这是你的先生因为骄傲的缘故。说主啊，是的，他实在是个骄傲的人，求你来打碎他的骄傲。他就祷告下去，主啊，如果必要，你让他找不到工作，以至于他走投无路，而可以来投靠你。哇，祷告里面灵里面大为喜乐，祷告对了，你晓得吗？他越祷告越觉得这样祷告对，他也没有想到后果会如何。但是祷告多了以后，他以后跟我们讲说的，祷告到后来他就说，主啊，如果因此我必须受苦，那也甘愿，因为他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不是也没有饭吃吗？可是越祷告灵里面觉得越喜乐，他也不知道怎样神要怎样回答他的祷告，可是他就这样祷告下去。三个月过去了，这位姓左的朋友开始心里着急，他说，太太，你从前说要为我祷告，有没有祷告？他说有有有有有。哦，他放心了，既然为我祷告，我大概会找到工作，就放心了。哪晓得越祷告越找不到工作，越祷告越没有路啊，他真是没有办法了。好了，实验也要做完的，总有一天要做完的，对不对？你不能老是赖在学校里面不毕业的。 所以他只好毕业了。毕业前还没有工作，有三个月的时候他空一点，所以他实验也做完了，他把太太送下来聚会呢，他也没地方去，所以他就跟着进来了。哪晓得就在这三个月中间，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摸到他。这个弟兄后来得救了，他还不晓得太太为他怎么祷告的了，转变过来了，开始转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欢喜赞美。这对弟兄姊妹们现在在 Torrance 那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工作，找到瑞士去，在瑞士日内瓦那里找到第一个工作。可是当他经过这些压力环境，真正发现他自己的骄傲，自己这么有成就不可持的时候，神施恩给他，使他完完全全清楚他需要接受耶稣。他在去瑞士日内瓦之前受尽归在主的名下。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怎么祷告？当你带着负担祷告的时候，主会启示我们。你说你的朋友根本不可能信耶稣的，那是因为你没有为他祷告。当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主要给他开路，而还没有开路之前，主要启示你怎样在你的心里为他祷告。这些事情屡试不爽，因为神是一个有智谋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神也是有计划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为着世上的灵魂祷告，以至于神没有办法显明他荣耀的作为。施姊妹他还跟我讲，他说他为着施弟兄的两个儿子，施弟兄两个这个哥哥的两个儿子祷告，两个儿女祷告，不晓得福音怎么样传给家里的人。但是感谢神，当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进到学校不在你家里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神的作为，你永远不能限制神的作为，你可以相信神要施恩。若是我们真正有负担祷告的话，神不会不垂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神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名字，把你所关心的名字现在就写下来，你把它交给教会，教会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或许我们在祷告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启示，我们会和你交通，看看主有没有这样做。神要垂听祷告，多少的事情证明，多少的人证明。谢丽，你为你的未婚夫祷告，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教会要为他祷告。也许很快，也许很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祷告不会落空。林姊妹为你的儿子祷告，把他名字写下来。你不要以为你不写下来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所以你写下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有七十个名字还没写下来，我告诉你，若是有人愿意分担替我家里人祷告，请你把名字写下来，替我写下来。我几个阿姨都还没有信主，我的外公外婆也没有信主，若是可羞耻，我比你们更可羞耻。但是这不一样，当我们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要垂听我们祷告，然后你会看见神给你开路。传福音是一步一步的，传福音是渐进的，得救可能在他下决心信主，或者在布道会里面，或者你跟他个人商谈，你带领他祷告的，他一下得救了。但是福音的过程是连续的，人得救，得救和不得救，有生命和没有生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但是从没有得救到得救当中的过程却是渐进的。我知道 在我举手接字的那一刹那，主的灵进到我的心里。在有人问我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当我说是的的时候，圣灵进到我的心里，我清楚的知道。但是主用四个月的时间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让我能够觉知，带到这个地步，我明白当他问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得救是历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得救是渐进的，一步一步来。我们必须知道，因此神会在每一个阶段中间给我们开路，叫我们看见神已经做了工。而在那个时候，你要把一些福音的资料送到他的手里，把福音的一些资料，我说的资料，你的口可以把一些得救的知识给他。保罗说，这圣经是你因为认识圣经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你借着你的口传扬给他，或者借着一些写出来的东西传扬给他，或者借着一些讲的信息，传道人讲的信息送在他们手里。我很稀奇，神的儿女有多少人知道现成的这些资料可以运用的？我很稀奇，弟兄姊妹，我不是轻看各位，但是我很稀奇，竟然大家没有想到这些是你传福音的工具。有多少人知道教会里订的中信杂志、中信月刊？有多少人知道？一个、两个，不少，有五六个人知道，七八个人知道。好，大概都给你们拿光了，所以别人不知道了。不要紧，拿不完的。如果拿光，我们再去订。邱弟兄，我们订了多少份？邱弟兄带上眼去是吧？我们订了十几份，至少十几份，用不完。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不知道这是你传福音的工具，上面有一些见证，上面有一些纪要的真理。有多少人知道我们门口有福音单张？有多少人知道？用的人有多少？知道而不用，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能说不能行，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知道但是不去用。不要说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具可以用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祷告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把福音的资料送到他们手里，把福音的真理讲解给他们明白，然后才开始再一步的工作。有些时候你要花一点代价和他们做朋友。弟兄姊妹们，做朋友要不要花代价的？当然要花代价。凡是我的朋友都得到我的一部分时间，同意吗？凡是你的朋友都得到你一部分的时间，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时间为着你的朋友？你怎么样利用你的时间来得着你的朋友？这就是福音的纪要的问题，这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技术的问题。你有两个钟头，你能不能用这个两个钟头在你的朋友身上？你去看他嘛，你请他来吃饭，中国人最喜欢吃饭，我不知道多少饭，我多少饭白白吃掉都还没信主哈。但中国人最喜欢吃饭，连传道人都相信吃饭是这个不传福音的不二法门。真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孙大成布道会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召集一个餐会。我说你召集一个餐会要2000人来吃饭，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心思用在朋友的身上，使他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你，使你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他，使他知道你对他的关切不是嘴唇上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们，实在讲起来，四个人已经相当多了。若是你的名单现在写满四个，你别忙，你看看是不是你真正要首先带他得救的四个人。你的时间不一定够用。我知道一个姊妹，你们也认识，她的名字叫张淑怀。 你们知道张志怀是谁吗？认识张志怀的请举手。如果我说 Cassandra， 你们认识请举手。你就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张书怀，他告诉我他是张飞的张，姓张飞的张啊，张书怀。他怎么带人得救？他的手中永远有三四个人是他关心的，很奇妙。过了三四个月或者过半年甚至一年，其中有一个得救了，主再给他一个。所以他说，我带传福音的朋友，带福音的朋友得救，我也不晓得多少个，反正手中永远有三四个人是我每天忙的，每一个礼拜都有占据我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做个人福音的工作在于你肯不肯把你的时间给你的朋友。不是教会安排说，弟兄我们要做看望的工作，请你们大家排队把名字都拿来，把你自己时间拿来，礼拜二晚上我们祷告，礼拜三去看望。这个不是，这只是个方法，不是里面的负担。真正的负担就是说，我为了我的朋友肯花上时间。弟兄姊妹，你肯为你的朋友花上时间吗？还是你天天忙在你的工作上面，天天忙在你的家庭里面，天天忙在你的公寓里面，到底你怎么样情形？昨天我遇见一位弟兄，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说，弟兄跟你讲一句老实话，就给我相当深的管教。因为多年以前我里面因为教会的侍奉受了伤，我不愿意再侍奉，我对主说，主啊，我不要再侍奉了。所以我就放下我的侍奉，我带了一个职业，我说我要给我更多的时间给我家里的人，我亏欠我的儿女，我传福音，我侍奉主，但是我的儿女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从那个时候，他把工作放下，把侍奉的工作放下，去照顾儿女。他说，弟兄，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不觉得我的儿女比别人好，他们已经37岁了还不能独立，他们在主的面前也不因为我这样的服侍他们而有更长进，并没有。他说，但是感谢主，神给我第二次机会，呼召我重新回来侍奉。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的话怎么说？有人问说，主说你要撇下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底下怎么样？在今世的百倍，在来世的永生。撇下的道理到底多真？你是不是撇下了以后神一定会报答？从这位弟兄的话里面我们看见，当主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却不能顺服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不去撇下这些，他要照顾他的儿女，结果并没有得到百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信心，我们应当仰望依靠主，主能够把我所教导他的保守比我们自己保守的更好。你肯不肯把时间拿出来先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马太福音怎么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世上的生活。主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说我们需要努力工作赚钱，好以后将来我退休以后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来侍奉神，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我没有为着我的将来有下任何的打算，我不知道当我停止侍奉的时候主怎样养活我，但是我却知道，如果我现在不侍奉，我的机会错失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肯接受这个挑战吗？不是，主不是要你做很难的事情，把你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把你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求主给他们开路，主会做工。你把福音的资料送到他们手里面去， 然后你花时间和他们接近，带领他们，他们会受感动，他们必定有一天要看见神的恩典。你能不能把你的时间分给他们？你把你的时间分给他们，就是把你的生命分给他们。当你能够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基督要从你的身上流露出来。没有什么秘诀，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在个人心里的工作就有机会扎根，落在好土里面。然后你邀请他们来参加各样的聚会。弟兄姊妹们，我再三的请求，再三的说了，我们最大的亏欠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神的爱。很多时候好不容易有别的弟兄姊妹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接纳他们，我们并不关心他们。这不是说招待的人礼拜天光来招待一下，热忱表现一下就好了，这是外面的。很多时候言不由衷的，他们也很快看见。弟兄姊妹们，当你接受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负他的责任，不容易的。所以只有求主给我们更多的爱，但是我们的祷告会帮助我们。当你来还没有认识这些人就为着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天这些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心里感觉不一样。这个是我祷告过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而叫我们彼此相爱，不仅爱弟兄，而且有爱众人的心？我不愿意举太多反面的例子，但是我听见弟兄姊妹自己告诉我，某某人不来聚会可能跟他自己有点关系。我不是把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这样说也是诚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这样说，他们在主的面前有了悔改。我相信这是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求主扩充，让我们有更大的度量，能够爱主所爱的人，虽然和我们不一样。看看你的周围，看看在教会里面坐在你旁边的人，我们大家彼此觉得很熟人，但是新来的人，不认识的人，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爱，能够真正爱他们？这是决定人能不能留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基本因素。假如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觉得冷淡的，他来过一两次他不会再来，我可以保证。假如今天我搬到一个地方去，假如我去教会聚会，我什么教会都不认识，我当然求主的引导，可是在我所接受的反应中间，是不是弟兄姊妹们的接纳会有很大价值呢？这是我们的考虑。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说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原则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包括我们如何接待，如何得着新来的人。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个事情，有姊妹每个礼拜天看见没有来的人就写条子下来，分派大家去看望去联络，这是一个起点。但是我希望全教会都懂得这些原则，让我们真正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这样当他来到聚会中间的时候，所体会的是神的爱，因此他遇见神。福音还没有传，他心里面已经开了。当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主的话说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在舌头上面，是在行为上面。求主叫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持续的工作，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就让我们从负担开始。我再请求弟兄姊妹们，在你出去以前，你写下你的关心你所爱的人的名字，他们还没有得救，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把一半，这一半放到你的口袋里，经常为他们祷告， 把剪下来这个名字放在教会里面，我不管你怎么样交给我们，放在奉献箱里也可以，交给招待也可以，反正你把名字交给我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经常和你联络，看主有没有借着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许主借着你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也许他们去神的家中，在那里遇见神的爱，可以得救。为着我骨肉之亲，保罗说大有伤痛。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是大的布道会很成功，但是就着还要得救的人说，不过是沧海的一粟。张弟兄，你家里的人，你把名字写下来，把你认识那一对朋友们孙先生名字写下来，教会为他们祷告。好多的人我知道，我们够不上，但是先从祷告开始，主总要叫我们为着得着他们付上代价，主没有不垂听祷告。我们低头，主，我们实在求你怜悯教会，叫我们看见福音的责任已经加给我们，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为着福音的传扬，在你的面前有深切的负担，好叫我们所祷告所成就的能够叫耶稣基督得的荣耀，是吧？有可靠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是吧？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不够忠心，是吧？但是你是信实的，当我们把这些负担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成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求你祝福弟兄姊妹们现在所写下的每一个名字，主啊，我们就为着他们祷告。主，你看见这是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你把负担放在我们心中，就求你能够贯彻你所加给我们的。主，当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心满足，也叫我们与你一同快乐。主啊，若有人悔改得救，在天上天使天君也与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主，求你借着这些福音的工作教导我们怎样来侍奉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